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原来写诗篇四十二篇的那个作者，那次他写那个诗篇的时候，他就是在黑人山下，他就是在那个撕裂的地的那一块。我们知道很清楚的，就在那个时候，他描写一些路就在山下跑，就在山底下，好像云底下跑来跑去的时候，在那喝水的时候，那么他就想起他自己，他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所以在那个祷告里面，他怎么称我们神呢？他说：“我的神，你看他那里诗篇四十二篇，他在祷告里面，他怎么称呼他的神呢？”他说：“他怎么说？他说我要为神我的磐石。”他有话要说，他有话要对神说，但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弟兄姊妹，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黑门山下刚好是一个大的磐石，而且是永久的磐石。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个永久的磐石就是指着我们主自己，也就是这个可拉所祷告的对象。我们知道2000年前他怎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责打，因为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他身上，神的杖、愤怒的杖就落在他身上，那个磐石为我们裂开。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再到黑门山下，你所看见那个磐石是裂开的，你可以看见那个磐石血里面流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兵丁扎住一根肋骨，结果我们看见水和血流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那个水流出来不只是叫鹿的，不只叫这个鹿的得干渴得的满足，不光是滋润了鹿，不光是解了鹿的干渴，同时我们知道那个溪流流下来就是约旦河的沙，然后就流到整个的加利利海。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加利利海几乎可以说是以色列的领地，我们知道加利利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水库，就从那里你看见加利利的周围都是清水，所以我们可以说加利利一切可以代表生命的丰盛。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加利利是清水？那个原因就是因为黑人山，黑人山有溪水流下来，但是今天溪水能够流下来，乃是因为磐石为我们裂开。今天我们能够得到滋润，因为我们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不止如此，他说他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如果你看见我们周围是一片溪水，充满神基督的生命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那个解释是什么？那个解释是很清楚，就是因为那条河，然后流到加利利海，就变成一个大的储水库。让我们记住，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加利利海。然后从那里再流出约旦河的水，将一直流到死海。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一幅的图画，就解释了为什么加利利是清水，为什么我们所得出的生命是。因为我们主曾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曾经为我们裂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个园子不光是封锁的园子，而且成为浇灌的园子。所以难怪处处你所能看见的那是鸟语花香。在这个园子里面，你不只看见基督的美丽，你也看见基督，你也闻到基督的馨香。同时呢，你也看见，你也能享受基督的丰满。所以弟兄姊妹，圣经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来给我们看见我们所得到的生命是何等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恩的主不光仅仅得救，我们的生命要长大，我们的生命长大的地步就好像这个加利利海沿海所有的那些，在所有的生命是那样的丰富。你看见那里有橡树，有枫树， 而且那里有，比方说有番石榴树，而且那里有很多很多的有橄榄，而且呢有许多的生命。你看，一切都是茂密，一切都是繁盛的，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解释，那个解释就是曾经有一度一块地裂开，因为火山爆发了，结果那个海水就裂开。弟兄姊妹，我们永远要记得，在2000年前十字架上，我们主所承受的地震是空前绝后。因着他为我们死，因着他为我们受，因着他为我们裂开，感谢今天他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那我们昨天也稍微说了一点，就是那个火山喷出来的那个土壤，好，那个喷出来的石头就是玄武岩，那个泥土呢，后来就变成最好的土壤。我们知道，整个迦南地，如果你要找一块最肥沃的地方，就是这些地方，因为我们说过，那个火山喷出来的那个泥土是褐色，或者是近乎黑色，很容易吸取阳光，所以比别的地方都更早熟。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全世界全迦南最好的麦子，乃是等到最好的麦子是让祭司们到逾越节的时候在神面前摇献出来的，虽然不是最好的。为什么是最好？因为最早熟。为什么最早熟？因为它特别容易吸收阳光。所以你看见了，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好处。感谢主。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长大？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不只是得到生命，而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能够欣欣向荣，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好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好处的背后代表了我们，这个他这个好处的背后代表了磨难，这个好处的背后代表心酸，代表一段惨烈的历史。如果你看见山崩地裂，如果你看见那个看见那个当时地被撕裂的情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如果我们想到那个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背后是一个历史，那个背后乃是代表神为着我带进丰盛，他已经在我们身上做了许多的工作，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这个土壤是好的，结果就能结果子30倍、60倍、100倍。所以基督的长大是这样长大的。所以弟兄姊妹，加利利海边清水的原因，加利利附近那个泥土是最肥沃，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黑门山下的故事，也就是可拉后裔所告诉我们的故事。弟兄姊妹，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那个旷野如果有地震，我们能够解释。但是得救以后，你已经到了迦南地。但是感谢主，在可拉后裔的12篇诗篇里面，第一篇诗篇最基础的一篇诗篇就是42篇，他这篇诗篇就奠定了所有12篇的基础。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圣灵原来借着迦南地的种种，让我们明白我们属于生命是怎么长大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和他们基督徒有什么关系？我们这次的题目是凯旋生命，他们基督。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黑门山呢是在加利利海的北边，这个哈米基顿的呢是在加利利海，不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南边，可以说几乎是南边，可以说是西南边。一个是东北，一个是西南。东北带来的好像是天灾，你看见吗？那个震动，那个震撼，起头的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水这么做，但是等到当你看见那个麦田像黄金的和田一样，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说为什么。我们知道的原来生命成长不可缺少，乃是内外的好处。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生命成长，都是因为我们主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这不过是一部分的故事，但是你看见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加利利海不光有东北边，还有西南边。东北边给你看见好像是天池， 你看见有地震，然后呢，你看见有火山。但如果你往西南边去看的话，西南边有一块地方，这个你如果读旧约的话呢，这个叫做耶斯列的平原。耶斯列平原为什么叫耶斯列平原呢？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在那一带可以说都是迦南人住，他们的城呢都是迦南的城。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是少数，所以呢，他们有一个这个屯垦区，可以说，他们好不容易有很少数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到了那去屯垦，然后就有一个屯垦区，那个屯垦区的名字叫什么呢？叫耶斯列。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呢，在哈米吉顿的战场，就是耶斯列平原那一带呀，最古老的一座城。米基多，也许大家都知道米基多在什么地方。我们好好看一下这个士师记，请大家看一下士师记。士师记，请我们看第27节。啊，对不起啊，第一章第二十七节。马拉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相处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相处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相处的居民。那这些城啊，通通是在耶斯列平原里面的。以伯莲和属以伯莲相处的居民，米基多和属米基多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米基多呢，原来是迦南王许多他们所盖的许多的城里面的一个，叫做米基多，我们要记得。所以米基多也好，或者他那也好，这些城呢，事实上都比耶斯列那个屯垦区要早太多太多，他们老早这就是他们的地方。而且如果大家知道考古学所发现的这几个城啊，特别是米基多这座城是很典型的例子。那就是说那个时候啊，他们呢就把一个城啊，就是一个城盖起来。一个城盖起来的时候，你知道只有这个他们君王和贵族呢能住在城里。因为他们把所有的粮食呢统统放在里面，然后用城墙把它围起来。那么所有的农民呢，所有耕种的人呢，就通通呢是就围在那个附近。所以这是典型的那个时候他们的城。换句话说，每一个城都是个古堡，都是个城堡，而且有很好的城把它围起来。那么现在呢，这个城啊和附近乡村的那些农民有彼此契约的，他们这样说：我们到时候呢，我们把我们农场的收入，有所有的米谷呢，我们给你们，但是有一个条件，就等到敌人来打我们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城门打开，让我们进去，你就能保护我们。所以明白吗？那这个住在乡村的这一帮人就成为这个城的儿女女儿。所以呢，现在你能够知道，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耶路撒冷的 The Daughters of Jerusalem， 就指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耶路撒冷城就像米基多的城一样，但是有很多的这个农民，很多的村子围绕着那些人，就叫做 Daughters of the City， 就是指说是这个城的女子。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一定要懂得那个背景，否则的话呢，是用我们去理会它。事实上你如果知道那个时候的情形就很清楚。所以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看见吗？这里说马拿西又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你看见没有？所以附近有乡村的这些居民呢，事实上是伯善的女子。然后呢，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伯善、以伯莲和以伯伦乡村的居民，米基多和米基多。 多乡村的居民，你看你那时候最少有这几座城已经牢牢在那里。所以可以说呢，这个以色列这个